For the ones who work hard to ensure their crew can always go the extra mile, and the ones who get in early so everyone can go home on time, there's Grainger, offering professional-grade supplies backed by product experts so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find what you need. Plus, you can count on access to a committed team ready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Call,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What's the easiest choice you can make? Window instead of middle seat? Picking a vendor who sends a great gift basket? Outsourcing business tasks you hate? What about selling with Shopify? Whether you're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we-just-hit-a-million-orders stage, Shopify'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Whether you're selling scented soap or offering outdoor outfits, Shopify helps you sell. Wherever and whatever you're selling, Shopify's got you covered. Sign up for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try. Go to shopify.com/try now to grow your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stage you're in. Shopify.com/tr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大狗熊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新西兰封城日记第九篇。今天这期节目呢，由一位海外创业的韩国朋友的项目赞助播出。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在线外教一对一的外语学习平台，叫做 Ripe。 说起来很有意思，有一天呢，我在邮箱里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陌生的发信者。那么点开看呢，他是通过 YouTube 上我的读书的频道找到我，然后就和我进行一些互动。然后后面得知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叫做 Sean Kim 的一位韩国人。那么他自己创业了一个外语的外教的实时在线平台，那么为全世界的学习不同语言的人呢，提供专业的外教的这个在线的服务。那么简单来说啊，就类似我们现在在使用的 Zoom， 或者是像是微信语音、微信视频这样的服务，只是说对方呢是具有教学经验和资格的外语的教师。那么作为学生呢，可以在他的这个平台上呢购买外教的时长，然后呢与自己的看上的这个外教呢进行一对一的视频训练。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很打动我的一点在于，很适合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全世界被新冠肺炎这样的一个质子型的攻击干扰了原先运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很适合我们用来远程的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实不只是学习英文，也适合学习像法语、意大利语、其他任何语言。那么在他这个平台叫做 Ripe， R-Y-P-E， 这个平台上都有在线的外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趋势，而且以往呢，在各个地区如果是去一些培训班，所谓的外教呢，其实大部分是在某个城市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或者是一些这个背包客。那么语言的教育能力、教学能力其实是肯定是经验不是那么充足的。 但收费呢还往往不便宜啊，那么一节外教课200-300人民币。在他这个平台上呢，这个首先外教的信息就非常的公平啊，就非常的透明，大家都可以查看得到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背景啊，什么样的一个自我介绍。那么还可以试课啊，试上第一次课是可以试课的。那么另外呢是这个收费非常的合理。他现在这个平台注册费用6小时一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如果是按照单月购买的话是$1406个小时，那么折算下来呢差不多算是20多块美元一小时的外教课，相当于大概人民币160块钱，150到160左右这样的一节外教课。那么大家知道行情的话是非常的划算的。废话不多说啊，我做这期节目的作为这个赞助方呢就是就不太已经介绍了很多关于他的产品了。那么大家如果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语言的终极能力，就是当你具备了一些基本的能力想要提升自己的口语和表达和听力，那么这样的一对一的外教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项目的我的专属链接呢是getripe.com就是 getripe.com Ripe, R-Y-P-E, 点儿，然后是 R-E-F-R, refer 的这样的一个缩写 ,R-E-F-R, 点儿 ,C-C, 斜杠，然后 bear, 01, 这个听起来很复杂的一串链接，之后呢我也会放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 和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文章的信息里面，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学习外语。一对一的外教呢可以使用它这样的一个平台。 OK， 做完广告之后呢我们开始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是我间隔了4-5天之后开始继续录制封城日记的一个不算重启啊，就是暂时停顿了1-2天。那么很正常，因为本身这个日记不代表每天都要去记录的，更多呢是当我觉得有一定的思考，有一些想要和你分享的时候，那么我会做一些记录。那么在这几天呢，其实我还挺忙的，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在上周呢去买了菜，然后还是每天在家里工作，陪着小孩做饭做家务。那么做家务的时间，陪孩子的时间大于工作的时间，之后呢还要在晚上呢稍微花一点时间做做自己的项目感觉非常非常的忙。但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呢是一个夺回控制权的一个状态。那么之前在我上班的节奏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的时候呢，那么我设计好了自己的每天的这个作息，每天的工作的或者说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那么我生活的这些事件都是经过自己的设计来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效率，保证最大的产出，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和各方面都比较适合的，也是我能接受的。举个例子啊，以前在我没有隔离在家工作，那么去公司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呢，每天早上我醒过来，我会大概6:30不到一点，6:30到7点左右之间吧，那么起床之后我就会戴上耳机听一边听着有声书，一边做早餐吃早餐，然后洗漱冷水浴去上班，乘坐公交车去上班，然后在过程中呢在公交车上做一下冥想走路的时候继续，然后走路去继续去上班的过程中呢听一下有声书或者听一下音乐， 那么下班的过程中呢，我也会在公交车上去写一些当天的一些心得感悟。那么这样每天我可以很好的很自然的保证自己的这个有冥想的时间，有学习的时间，有输出的时间，都不自觉的就在上下班的过程中就进行掉了，而且效率还挺高。每天只要读有声书，上下班偶尔去阅读一下电子书，那么至少每天我可以保证半个多小时的阅读节奏，保证自己一周读完一本书应该没问题。那么同样的，每天我分享和创作或者说这个书写记录自己的一些感受学习心得，那么也持续的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大家也都收得到，对吧？但开始隔离的话，马上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我发现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没有学习的时间了，我没有去读书的时间了，我也没有去写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时间了。那更多是因为之前这个 norm， 就之前的这个常态它被打断了。设计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当我们充分的接受了或者说适应了，哪怕是熟悉了一个环境之后，一个节奏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找到这个节奏的规律，这个目前状态的规律，然后呢去做好准备，让自己的状态更加适应于这样的一个节奏，能够做到最大化的产出。我不知道其他设计师是不是这样，至少对我来说，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做出最好的运用，对于有限的这个资源，时间资源，精力资源，那么进行最好的应用。但这次隔离呢，通过第一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去接受的一个状态，那么做了一些有限的设计啊，做了一些有限的调整。比如说我上几期节目也和大家分享过，制作了一个家庭的作息状态，那么把大家的这个作息明确 OK，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一个主动的变化。然后呢，做了一下自己的饮食和这个节奏的调整，保证每天在小孩睡觉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做最多的工作，保证一定的产出。那么这些其实只是一个很浅近的一些被动的设计。这两周，从这周开始，我开始主动的去 take back the control of my life。 那么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目前我做到了take back three things， 就是赢回了我的三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阅读；第二呢，运动；第三呢，思考。那么read, fitness and think，这是这三件我在最近这段时间主动去赢回来，去争取回来的东西。首先是阅读。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比如每天我在带小孩的过程中得去做家务，得去做饭，那么我的家人，我的老婆呢，在工作的时间很忙，那么她需要去集中精力，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分工，我来做这个做饭洗碗这些家务，那么晚一点他陪小孩玩，那么可以互相帮一下忙。那么我就利用了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和这个做饭洗碗的时间，继续通过这样的时间段呢来阅读有声书。家里哪怕有点吵，我用我的降噪耳机 OK就 OK， 就可以适应。那么每天继续保持了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阅读量。那么四月份到目前来说读了两本半的书，我觉得还可以，那么算是赢回了之前的状态。那么另外呢是运动。之前我在没有隔离的时候呢因为在健身行业工作嘛，这个运动健康领域的数字内容行业工作，所以同时也经常会约着去健身房大家的这个状态还保持得不错。开始隔离的头一周的确是马上的隔离体重就增加了， 啊，因为天天在家啪啦啪啦吃一大堆零食啊、饼干呀、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薯片呀、啊，马上体重就上去了，腰围也惨不忍睹。但这两周呢，特别这一周，就我开始主动的去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再克制回来，购买了燕麦，买了希腊酸奶，那么还有一大堆的蔬菜，那么我控制住了自己的饮食的状态，除非是在晚上照顾了一天小孩，然后小孩睡觉的时候，我实在是意志力崩溃的时候呢，会吃点冰淇淋啊，吃点这个垃圾食品，但大部分时间呢，我还是能够节制的控制住自己的嘴。那么更重要的是运动，那么之前去健身房没有时间了，但是现在我每天早上会在自家的阳台上呢做哑铃操，然后做一些基础的运动，保证自己的这个运动量是够的，然后每天也会陪孩子跳这个儿童的这个健身操，每天他至少会跳一次20分钟，我会把这个健身操的运动量尽量做足，在很多不需要的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把动作做到位，那么一次下来也可以消耗很多的热量。同时呢从这昨天开始呢也开始恢复跑步，那么这些时间其实是可以挤出来的，也就半个小时，也就20分钟的时间，偶尔在陪孩子的间歇打个岔也可以完成。我发现之前没有完成的完全是一个自己的理由或者借口，其实你总是可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运动的，只是优先级不够而已。那么这一个星期呢，我做到了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也做到了控制住自己的饮食。第三件事呢是思考，是 think， 这个听起来很装逼的一个词，那么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能够记录和整理出自己的一些心得、一些收获、一些学习和思考的内容，然后通过文字、通过音频、通过其他的方式能记录下来。那么这两周呢，我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英文的书评，英文的视频，而且配上了中英文双语的字幕。虽然工作量的确是很熬人，但这是我之后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努力的尝试的一个领域。那么同时呢，也恢复了自己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微信微博上记录下自己每天的一些心得和收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没有像之前一样每周有很多高质量的内容，然后呢集结成一篇文章在微信号上发表，已经停了两周了，但我相信这样的状态依然会在下周吧就恢复，那么可以做到及时的整理和记录自己的思考。那么除了在微信微博上，也在自己的这个英文的社交账号上，LinkedIn 啊这样的一些媒体上进行发布。所以我觉得这周自己还是挺满意的，至少我是 take back the control of my life， 就是赢回了我对生活的控制权。所以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跳回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赢回，或者说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呀要去准备一下新的这个生活的常态即将到来，也就是 prepare the new norm。 我们之前习惯的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有一些领域或者说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呢是不可逆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新西兰的我呢会感觉到一些行业或者说一些领域产生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然后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东西也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呢有一些大的变化。那么是否自己做好了准备，怎么样去化被动为主动的去迎接这个状态呢？甚至说有的时候当新的常态变成了一个让人麻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破局，让自己主动的能够在这个新的状态，你已经变成一个麻木态的时候，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领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这个姿势和方向，然后做好准备呢？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三月份还是二月份，我读完物理学家费曼的自传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那么那本书里面其实学到了一些细节，那么本身那本书很经典，一定会认真的做出整理和大家分享。但在那之前呢，我发现费曼呀，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在很多领域他一开始的发展或者说他一开始的这个能量是非常弱的，是非常小的，非常经常会问一些蠢问题，然后很多东西别人 get 到他没有 get 到。但当他充分的理解一个领域然后深入之后呢，他可以很快的对那个领域产生一个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无法涉及的一个高度，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那么他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会深刻到让普通人叹服。那么除了物理呀，这样的一些本身是他专业领域之外，比如说绘画，比如说艺术，他也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发现当然他有他具体的一些方法，但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很能够突破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常态，去用一个感觉不太自然的状态去让自己沉浸在那个状态下，从而进行突破。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觉得我就不在这里深入了，等到聊到费曼的故事的时候呢，可能再把这个话题再深入吧。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准备好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甚至已经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么怎么站好自己的位置，怎么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和接下来应该如何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那么之前的节目也分享过，在未来还不太明朗的现在呢，把自己的一些原能力提升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费力巴气的去做什么英文的这个视频。那么这不是我的长项呀，我的长项中文的内容我觉得是我的舒适圈，目前的舒适圈也是我的能量所在的领域。那么我可以很自由的很自如的用中文表达我的思想，然后如果是把我扔到一个任何的场合去聊一些自己熟悉的话题，我也不会怯场，哪怕是人很多的情况也 OK， 是中文的情况。但英文其实就是我目前的弱项，但我不认为它会一直是我的弱项，那么我应该去做好自己的一些准备和调整，适应这个未来的挑战。所以现在我会把做英文内容当做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啊，也去积极的去参加一些 Toastmaster 啊和其他的一些这个练习的机会，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其实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作为一个出发点的。OK， 那么这是这一期节目我想分享的一些内容。好的，那么更多详细的就是更多一些近期的思考留到下一期再说吧。保持这个系列的简洁与这个清爽，或者说我不想带给大家太多的所谓干货。那么这个系列更多是一个类似日记，是一个湿漉漉的现在的一个真实的记录，现在在想什么就聊什么。这就是新西兰风城日记的第九篇，谢谢你的收听。那么咱们下一篇风城日记里再见，拜拜。
Without the ones like you, who work tirelessly to keep things running, everything would suddenly stop. Hospitals, factories, schools, and power plants, they all depend on you. No matter the weather, emergency, or time of day, you're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At Grainger, we're here for you, with professional-grade industrial supplies. Count on real-time product availability and fast delivery. Call, click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Looks like you need a vacation. Enter the 5-Hour Energy Where Will the Tide Take You sweepstakes. You could win a $10,000 dream beach vacation. Imagine jet setting off to a tropical paradise, having fun in the sun, or diving at a gorgeous reef. It's up to you. No purchase necessary. Go to 5HETIDE.com for official rules and to enter. That's 5HETIDE.com. Enter today. Ends June 30th, 2024.